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的第七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四章32节到43节，《生命记》第四章32节到43节。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我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32节到40节，题目是你且考察吧。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神，但相对来说，我们不只可以考察神的经得起考验性，反观自己，我们是否是经得起考验的人呢？第二个段落41节到43节，题目是设立约旦河东的三座陶城。我们在上一回提到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两个半支配所要的这块地，不是上帝所应许之地。然而，纵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不愿意进到约旦河西的应许之地，可是神仍旧尽可能的要帮助这两个支派的人。因此，神也在约旦河东这个地方让摩西为这三座陶城各在北中南三个地方各设立一座，使得误杀别人或是无心导致他人死亡的人可以暂时提供他一个避难的处所，以保障无辜者的生命。好，以上是简单的简介今天所要研读的这个经段，以及分的两大部分，32节到40节，还有41节到43节。首先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32节33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包括这里还有以下所提问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种预期否定的答案。32节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基本上32节是在回应之前的第5节到第20节。以色列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个独特的民族。你且考察，且这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强调词，强调什么呢？你可以来考察看看。考察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你可以来询问看看，你可以来查问看看，基本上在这里是一个邀请的语气。神邀请他的儿女，你可以查查看， 你可以问问看，你可以来考察看看，你可以比较看看，在信仰当中有哪一位神是像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位神，他真的是像一位完美的父亲，当过父亲当过母亲的，你知道如何带你的儿女，如何爱你的儿女，如何管教你的儿女。如果你当过父母亲的，你会越看圣经，好像你就越发现这位神是我们的爸爸。不止如此，神让我们的得救是建立在他100%的恩典上，那个爱不是用交换得来的，那个爱好像礼物一样给你，你愿意接受你就得着了。因此你可以考察看看，你若要考察，可以考察历史的世界。历史的世界你如何得知呢？你可以向长辈来问清楚，而向长辈问信仰也是传统的以色列人他们了解信仰过程的途径之一。比方说生命记第32章第7节，我们翻一下。在生命记第32章第7节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问谁呢？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这节经文也常常成为我自己的耳提面命。我身为父亲，我在这份信仰里面，我是否有经历？我身为父亲，我对于神的话语，我是否认真的去研读？我很喜欢我女儿问我信仰问题，我也很喜欢我的女儿问我圣经的问题，提供孩子圣经疑难的解答，提供孩子圣经历史背景的描述，提供孩子信仰生命的经历，是你我身为晚辈的长辈的一个本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33节，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经文说，自从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创造到现在，了解历史，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我们需要以救恩的角度来理解，所以基督徒常常称历史是救恩历史。有一句英文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神的故事，历史是他的故事，历史是叫你我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从历史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呢？当你看到一个历史的发展，不要只把它单纯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发展，你要看到那背后有上帝的作为。比方说我们先前所提到的第一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他们不能够进到应许地，而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他们得以进到神所赐的应许地。历史是救恩的历史，历史跟你我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看到了顺服，一个顺服的人，他得以承受地业，他得以承受上帝所赏赐的丰富。同样的，如今我们面对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也是如此。 你我究竟是第一代，还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呢？我们是那一批死在旷野的第一代，还是得以进入应许地的第二代呢？历史是救恩的历史，历史是跟你我有着极大关联、灵修、默想、反思的一段历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申命记是早期基督教著述真引最多的经书之一，光是新约援引申命记的地方就多达80处以上。耶稣所言爱神和爱人的伟大诫命也是出自申命记。耶稣战胜试探的经历更是援引了申命记上的经文。现在我们就继续聆听张德仁老师的讲解，让真道的指引成为你我生命的牵引。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33节。33节说，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是一句希伯来人的一种惯性的说法，它指的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曾有何民也是一句修辞的问句，他期望的是一个反面的答案。换句话说，未曾有任何的民族听见过神的声音之后还能够存活的。在人类历史中，有哪一位神像耶和华一样愿意向人启示他自己呢？我们在社会上通常是小人物向大人物自我介绍，哪有大人物向小人物自我介绍呢？可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的谦和，他的特别，也透过他向你我的启示而被表达出来。他乐意启示他自己，他乐意让我们来认识他。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知道男女在交往的时候，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男生会尽量的让女生知道他喜欢什么，女生也会尽量的来让对方认识自己。爱使得我们愿意揭露我们自己。同样的，这位神爱我们，他乐意向世人启示他自己，而这样的一位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不止如此，当强盗被警察看到的时候，死路一条，警察一定把他抓起来的。有罪的人跟神相遇的时候，我们也是死路一条。可是我们却看到神透过各样方式向摩西也向神的儿女来彰显他的同在，透过会幕他住在百姓的中间。以色列百姓他们听见上帝话语的启示，听见上帝的声音，却依旧能够存活。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那就是恩典。你原本会死的，但上帝恩典特赦让你不死。接下来33节最后也说，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这样的大事，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能指的是西乃山的启示，或是神在旷野的作为。以色列人经过这些大事，所以你还记得在4章6到8节，以色列被称为是大国的人。大国 或是大事。之所以大，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伟大，而是因为他们信仰的那位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接下来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34节还是一个期望得到反面答案的一个修辞问句。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神借着如此的大能将一个民族从苦难当中救赎出来，就好像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在过程当中，神透过试验，这个试验指的是对埃及人的打击，还有神迹，神迹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神迹也包括骑士，神迹和骑士是异字，但却是同义。征战，征战是指的上帝与法老的战争。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这大而可畏的事指的是上帝的作为，比方说那十灾，对法老的十灾是令人畏惧的。接下来35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5节说明了耶和华他显示大能的一个目的。神用试验、用神迹、用骑士、用征战、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还有那些大可畏的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迦南人的宗教是多神的宗教，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若不能够坚持一神信仰，很自然就会陷入多神崇拜或是假神崇拜的陷阱。看看过去历史中神的作为，你要知道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这几年也在两间小型的教会牧养，而这两间小型的教会人数都很少，他们没有全职的传道人，面对弱小的教会，德人自己有一个负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放弃了，觉得说这么小的教会干脆关门好了，这么小的教会也请不起传道人，这么小的教会没有希望了。但德人不那么以为，我认为我知道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教会是他的，只要我们忠心的传道传福音，我们知道教会的主人是他，再多的困难交给神，神定会来负责。36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我们看到律法就是神的声音，十诫就是上帝声音的记录，而神的声音是要做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教训你。这句话是一句带有目的性的词句，教训指的是教育的意思。什么叫教育？我们在学校里面受教育，我们学习知识上面的成长，我们学习生活上面的礼貌。神的话是为了要教育我们，教育教育，教育含有雕塑的意义，教育含有管教的意义，教育的结果是使人归正顺服神。 而你我听真道分解，我们听神的话，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要自我抬高，我比别人懂得更多。听神的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教训我们，为了要教育我们，看看哪些地方，还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我和神的话是相违背的，我顺不顺服他的话。36节，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神是圣洁崇高的，好像烈火一样不可靠近，然而他却愿意来亲近我们，向我们说话。37节，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怎么样呢？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爱你，拣选，出埃及。爱你，拣选，出埃及。而这也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作为。他爱我们，拣选我们，并且用他的大能领我们出埃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第四章第38节，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出埃及只是神救赎行动的一半，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得安息。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迦南人的腐败文化必须要彻底的除掉。同样的，我们想想自己，神救赎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也是救赎行动的一半，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应许地得享安息。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们也必须把世界那腐败的文化在天路历程当中彻底的除掉。39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在这里，知道和记在心上是一个渐进的平行句，你知道之后就要放在心上，并且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想。常常有一些孩子，我在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啊，老师，我知道了啦。”什么叫知道了？知道了，就是把它放在心上，不断的反省思想。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他是神了吗？你知道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吗？你知道神的话语了吗？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知道？知道是放在心上，知道是记在心上，知道是我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想。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在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顺服 跟蒙福进入应许地的关系。我们真需要常常来思想。我们进到一个游乐园，有的时候游乐园你买了门票之后会贴一个贴纸在你身上作为标记，而我们要进到应许地，在你我身上是否有顺服的那个标志呢？我再说，第一代出埃及的百姓，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地，第二代可以进去，除了神的恩典之外，就人的责任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顺服神。再来最后41节到43节，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得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逃城的观念第一次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1章13节。在约旦河东的这三座逃城也让我看到上帝的爱。如果有12个儿子，其中2.5个的儿子，或说3个儿子，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没有照着为父的心意，可是这父亲还是爱他们，还是借由着法律的设立，希望在他们当中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来保障无辜者的生命。当然民数记第35章更深地告诉我们逃城的观念。逃城的观念告诉我们什么呢？唯有当大祭司死亡的时候，民数记第35章告诉我们，这无辜杀人的才可以得自由释放。大祭司的死亡带来新生的观念，也就告诉我们，那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代赎，让我们有了新生的机会，而神也乐意把这样的一个渐进式启示的一个逃城的符号，也在约旦河东这2.5支派的百姓里面，也能够经历律法的好处与那逃城渐进式启示的一个盼望。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您。